各位大菩萨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谢谢。今天还没有开课以前啊、我要先来介绍一位远道的贵宾啊、是我的不速之客。他是非常有成就、非常谦卑的一位大菩萨，他是天主教徒啊、他是台大外文系毕业。然后呢，德州大学諮商硕士，后来公费，考取公费留学捷克查理大学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博士班，现在应该是博士候选人哦，就是我们的徐美琪哦，来，美琪，请站起来接受掌声鼓励。他今天哦，特别从竹南来哦。我们非常感恩啊、他最近出了一本书，特别他送给我这本书叫做是他翻译的啊、强势宗教啊、那当然不是为了推销书而来的，是为了要听课而来的。您知道宗教学我们前几个礼拜讲了好多对话的主题，有没有？有什么对话？全还给我了。可是我好像没收到，这回我真的是没收到。我们有什么对话？基督教跟佛教的对话主题是什么？灵性照顾跟觉性照顾的对话。然后我们也把佛教的心理学、唯识学跟什么来对话？跟超个人心理学。所以我们提到荣格，对不对？还有印象吗？荣格，你记得荣格的什么？集体无意识，太好了。还有没有？上个礼拜被我考倒的原型有没有？上个礼拜考你们原型，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哈。好，还有没有？他最重要的是讲到自信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对话的主题，是不是？我不断的强调对话的重要性啊。所以美琪到这边来，基本上。也是一种对话，天主教与佛教的对话啊！我知道他是非常谦卑，所以他一定告诉我他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来的。但是我们应该可以请他指导我们啊，因为他的学术非常的崇高啊，学术地位非常的崇高。好，今天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投影片要来与各位分享啊。我要回到第一章，因为这个投影机哦。我想各位都已经对他很了解了啊、他常常会把我的内容给我。本来的意思是说，在雪地中行走是不是非常困难，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啊、然后这个椅子提供了什么？慰藉，提供了让你可以有些许的休息。然后他也提供给您一种安全感，如果你走不下去的时候，您可以依靠他稍作休息。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哈。刚几个礼拜以前您教我们的哦。好，所以特别选这张图片来为了要解释这个药师经哦。好，然后我每一个礼拜我都换了这个 logo 哦。这个礼拜我用这个 logo 是代表法轮常转的意思哦。好，不断的我们不厌其烦，还是要掌声，热烈的掌声要来献给谁？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全体同仁，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，以及各位到场的大菩萨啊、如果没有各位的话，没有基金会，我们没有不会有成就这样子的讲经说法的这个因缘。所以不厌其烦，每一次我们都要谢谢这些亲因跟助缘啊、无常的醒思，明天与无常哪一个先到？第一次来的请举手。第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 ，OK， 好，赵姨，我请教您，明天与无常哪一个会先到？哦，对，我们看一下无常多久会到。这个绝对不是拍电影，因为你等一下救护车听到没？警察的声音，警察来了。好，
才二十秒而已，无常就已经到了。
每一次我讲无常的时候，都会让各位看不同的无常的影片哦。最多的无常出现在哪里？在每天的新闻报道。所以你看新闻报道的时候，不要把它当作别人的事，要借由新闻报道里头的无常去做无常的显思哦。无常它提供的是灯塔式的警讯，其实无常的迅速就是生死之隔。刚刚那一个画面是谁带来无常？每次碰到无常的时候，都有很多人会讲说，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呢？怎么是我碰到这种事呢？是不是每一个人几乎都是想，无常还没来的时候都会想说我应该碰不到，无常到的时候又抱怨，哎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呢？可是是谁带来无常？等一下告诉您。了悟生死是人生的大事，我们常常讲人生苦短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走人生走这一遭来，最主要是要，哦对，要拿讲义不好意思，人生走这一遭来不是要拿讲义啊、哦，是为了要了悟生死啊、哦，希望不要再来啊、哦，能够解脱轮回啊、哦。好，这个灯塔，我为什么会想到要讲这一个主题？佛教的生死观，我们这整个系列，我从六月十三号开始讲，每一个礼拜都讲不同的主题，这样子。这整个系列叫什么系列？佛教的什么生命关怀系列哦，所以生命关怀一定是跟生还有死相关的哦。所以我今天选择要讲这个主题，最主要是我希望知道佛教生死观的特色在哪里。有一次我们有对照佛教生死观跟哪一个宗教的生死观去比较，跟基督宗教的生死观去做比较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佛教生死观，这个算是复习。不过因为今天还有六位朋友是第一次来，所以我们正好这个时候来考考各位，同时帮助新来的朋友来看这些 slide。 佛教临终关怀对社会的医疗意义在哪里？药师经他如何引导众生活得漂亮，而且要死得像这个大海水一样的安详哦。好，所以今天我的演讲呢，理论面很清楚的已经表达出来，我第一个是要解读生死智慧，第二个我想知道佛教的生死观，还有药师经他对生死的启示是怎么样。然后呢，实务面我希望介绍佛教临终救度怎么做，往生救度，上个礼拜我们讲西藏度亡经有没有，那个其实就是往生救度哦。然后丧葬救度，还有临终关怀的社会医疗意义。因此很清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，佛教生死观的经典启示。既然是经典启示，一定是有一部经为例，那就是以药师经，全名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哦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仔细来听听看接下来的 slide 给了我们什么样子的启示哦。好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自己来听演讲就好了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听完以后我们要跟别人一起去分享哦。所以您有没有任务？有任务哦，不是听完以后然后弄啊暗扛起来，不是这样子哈，回去要跟人家分享哈。好，这个是很多人已经很熟悉的，谁可以来帮我讲？因为这个 slide 我已经讲了好多次了，谁可以来帮我解释这个 slide？ 哪一个人可以帮帮忙好不好，来解释这个生死轮回的本体？哪一个人来试试看？您要不要试试看？你不理我、哦、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又要很紧张了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很紧张哈。其实你很棒的哈。我知道大家都在老师面前一定都不敢起来解说，但是其实如果说 您可以起来解说的话，就是代表您回去以后一样也可以解说给别人听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一个佛教心理学的一个心灵结构图。佛教的心理学称为唯识学，然后呢佛教心理学把人的精神主体呢 OK 好，八识哦，就是佛教的心理学把精神的主体哦分成八个意识，表层意识涵盖了六个，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跟意识。眼识一直在哪里？一直在哪里？就是眼识，它是一指依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对，那么简单的问题要想那么久。眼识当然是一指在眼根，那耳识一指在耳朵。那这个来告诉我们什么？有眼睛可不能不能保证一定看得到？有眼睛这个器官不见得保证能够看得到，因为看得到是眼识的问题哦。好，那意识一直在哪里？这个眼耳鼻舌身你都很容易看得到，眼耳鼻舌身负责什么？负责抓取外界的各种讯息，意识则来干什么？来形成一种概念，来让你有一个理性的概念啊、哦。好，有一个理性的认识。所以意识它一直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意识一直在意根，没错。可是意识的意根是在哪里？莫那识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是莫那识。好，所以前面这个海平面以上的是表层意识，莫那识，讲得很细的话，因为是会时间来不及哦，我必须要快速，因为这个是旧的朋友、旧的大菩萨们都已经听过的，为了新的大菩萨，所以我们再讲。那我要稍微比较简短一点哦。莫那识简单的说，它又称为染污识，染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会把前面五识所抓取的这个讯息呢，透过莫那识的时候，它会误以为是我的，因为它是一种执着的意识，简单的说它就是一种执着，也就是所谓的染污脏的一个意识、哦、所以他就把它误以为是自己的，然后最后就存到阿赖耶识，以种子的方式，也就是说我现在讲话其实是透过一个声源传达给您，所以您听得到。那声源既然是一种生的那种能量的话，能量它就是一种 energy， 所以这个种子也就是一种 energy。整个阿赖耶识因为透过莫那识进来的话，莫那识是染污的话，阿赖耶识会不会是脏掉？会不会？会。显然阿赖耶识也脏掉了。修行的任务就是要去除阿赖耶识，让它回到它本来的面目，把脏的这些种子清除掉，让它变成无垢识。所以阿赖耶识有染净跟染污的两面，染污的那一面我们称为阿赖耶识，染净的那一面我们称为是无垢识、哦、那所以无垢识的部分，也就是佛教讲佛性，儒家讲本性灵性，这个是比较偏向基督宗教，有的人讲本源真如也是佛教，灵识神识是今天要讲的药师经，称它为神识。很多人都讲不要输在起跑点，现在小朋友五六岁就开始在学英文，对不对？有钱的人家的小朋友从小补习补到大，现在的那个大学的升学率高达 97%， 他从小补习补到大竟然还落榜了，他输在哪里？输在阿赖耶识里头的脏啊，基因就是你的阿赖耶识所含藏的各种不同，你过去世所造作的种子，你的每一个 action， 等一下就会来了。业，佛教讲业，梵文讲 karma， 业用英文讲就是 action， 那业就是你造作的每一个动作。我现在坐下来，是不是一个业？是。我站起来是不是一个业？是。然后业 就是一个 action， 我站起来这是有能量的，这就是机械能啊。所以业它是能够，好，业就是你的每一个 action。 那既然我刚刚讲讲话是生能，然后我的每一个动作是机械能，既然都是有能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种子其实是它是有功用，而且是有能量的，所以它有能力，它的能力就是变把种子变现成果。透过我们都是透过身口意三个管道来做各种不同的行为，我们的行为佛教把它分成三类，善的行为、恶的行为、无忌的行为。无忌就是不善不恶的行为。无忌的行为比如说您进来这个讲堂，我也进来这个讲堂，这个教室现在已经额满了，起码有60个人。好，60个人，你的阿赖耶识里头也种了这个讲堂的种子，我的阿赖耶识也种了这个讲堂的种子，因为你都看到了，全都录进来，你现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也有这个讲堂的种子了。那这代表什么？你的阿赖耶识有一部分有没有跟我一样？是一样的，因为你也看到这个种子了，你也看到这个教室了。那你看到这个教室很可能起善的行为，就是你进来以后看到啊，这教室很舒适，所以你因为这个教室起了善的行为。也有可能因为这个教室起恶的想法，有没有可能？哇，要坐下来盘腿，天哪，要坐2小时，光想就累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想了一个恶的行为。那也有不善不恶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您的您的阿赖耶识里头有你我共同造作的那个种子在。那这个部分佛教叫做共业，也就是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的部分哦。好，身心活动留有力的作用就称业力，所以我们业因为它有力量，所以我们称它为业力哦。再来，业透过熏习以后存入第八识，成为种子，造成这个八识是代表第八识哦，我少了一个地哦。造作就是这个 action， 每一个造作它气氛留在八识，这个气就是气功的气哦。为什么气功会有能量，我们从这个解说里头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它是因为种子的关系，所以留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。所以种子的另外一个名字又叫做习气。种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能够发生物质作用的一种潜在的能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潜能，我们练气功为什么能够发功，其实都是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的能量的关系啊。好，那佛教的唯识学又讲说，宇宙万象其实都是种子的一种投射的作用哦。那我们刚刚有讲说，种子有行为有三种，一种是善的，一种是恶的，一个是不善不恶的哦。那这个也是复习哦哈。那每一个造作，这个种子就是一种造作嘛。刚刚的前一个 slide 已经讲了，那每一个造作，其实它都有一个客体在，对不对？我进来这个教室，这个教室是我的造作的客体。我拿着这个杯子，我现在拿这个杯子，我还是用机械能，然后我种了一个善的种子，说啊，这个杯子很漂亮，我起了欢喜心，我种了一个善的种子，然后这边挂牌就是什么？杯子，对，好。前一阵子是不是有一个有一个台大的教授被杀了，谢焕如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说没有人知道谁杀了他，那凶手他杀了这个谢焕如谢教授，对象他杀的他造作的他的 action 的对象就是谢焕如，所以他整个造作的那个过程都被录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，我用这个红心来代表阿赖耶识了啊。好，所以每这个图来告诉我们，每一个造作，你的每一个 action 是不是其实都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客体在，就是有一个对象在，这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所以，当这个种子，这像一锅汤圆一样啊。然后我们每天不断的，现在就 已经不断的在听演讲的过程当中就已经不断的种了善恶种子下去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种子有几个特性，种子会生现行，意思讲白一点就是说什么，种子会变现成为果报，因为我每天都不断的用丢新的种子进去，照每一个 action 进去，所以种子成熟了以后呢，恶的种子变现出来就是逆境或者是小人，善的种子变现出来就是顺境或者是贵人，那这个就叫做种子，种子的特性就是这三个，种子会生现行。然后呢，当我们面对这个恶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几个选择。第一个，面对恶境的时候，第一个，当自己的家人被杀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愤恨，所以就造什么种子回来？面对恶境造什么种子？恶的种子。那有没有人面对恶境造善的种子？有没有？谁啊？谢太太，谢焕如的谢太太，她说我要宽恕那一位杀我先生的那个人，她说我希望我先生是最后的牺牲者，是不是？所以她就是面对恶缘造了善的种子。那有没有人说啊好啊，我刷刷去啊，不善不恶，她觉得比如说丢了一个这个杯子丢了啊，刷刷题，不善不恶这样子。所以你有几个选择，你可能会造几个 action 来回应这个种子的那个善恶缘。那有人面对善的种子的时候，比如说薪水很高啊，他也可以分几类拿去布施啊，就种善的种子回来。那有的人面对善缘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造恶的种子？有没有？有可能。那谁能够举例？比如说薪水很多，然后又怎么造恶业？吃喝玩乐，对，在外头吃喝玩乐齁，搞外遇啊等等啊齁，那这就是恶的种子。好，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不善不恶。修行的目，好，再来有一个种子生种子。那种子生种子就是我曾经讲过说种子有六个条件才能够形成种子，其中有一个条件是刹那灭，有没有？它刹那灭的意思就是中间它没有停留，它不断的一直在相生，就是说现在在生在上课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在生其他的种子？有没有？比如说太热了，这个教室太热了，好，那坐的又不舒服，本来就是不舒服是一个恶的种子，然后又太热，好，再生一个，这就是刹那灭。还有果去有是第二个条件，有没有？这个都讲过了哈，我现在是在复习。果去有那个果是指着什么？是变现出来的果吗？我要考考你们，种子的特性里头第二个特性，种子要具足要有六个条件，有没有？我们上唯识学那个时候就有讲过。那第二个条件就是果具有，果具有。那这个果是不是跟这个果是一样的？是变现出来的吗？不是，你答对了。可是那个是叫什么？那个果具有叫什么？隐藏果。那好，我知道您要表达什么，那个果就叫做心熏的种子，就是你心熏出来的种子，它为什么没有变现出来？为什么不起现行？因为它时间还没有到啊。所以种子生种子，就是种子还会再生一个果，那个果是也是种子，就叫做果具有，哦，这个是我们讲的六大条件当中的第二个，我就不再讲了哦，因为今天又有五十几张 slide， 我现在已经去掉半个小时才讲九张哦，所以我要加速了哈。好，什么叫业力牵引？这个也是讲过的哈，所以前面几张都是讲过，是因为我已经算准会有新来的朋友哈，所以这些，因为这些不讲的话，接下来要讲更深的东西，新来的朋友会 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、哦、所以还是要帮助新来的朋友，那你们就把它当作你在成就新来的朋友，所以你也跟新来的朋友结善缘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哈，好。什么叫做业力牵引？熏习当中激发出来，在哪里熏习？在第几世熏习？在第六世哦，熏习在第六世哦。啊，是在第八世熏习的种子激发出来，用来左右人们思考与行为的力量，这个就叫做业力牵引。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什么是业，业就是 action， 它带有力量啊，因为它是一种非物质性的，然后有潜在的能力的，所以它就会来牵引我们。所以这是种子所引发出来的一种惯性的作用，是无可奈何的束缚。以前我放这张 slide 的时候，给各位看了一个影片，是是叶欢的那个忧郁症的，有没有？我还考你们说，为什么？他说这些道理我通通都懂，我就是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业力牵引，善力牵引还是恶力牵引？当他很恶力在牵引的时候，他第一个他讲他恐惧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抱怨，他抱怨所有人都不懂他，不了解他，对不对？他看到的是黑暗面，总是别人的弱点，然后他悲观，他悲观自己种种的不足，他消极。这个是当什么叫恶力牵引？就是当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里头恶的种子大过于善的种子的时候，就叫做恶力牵引。相对的，善力牵引是代表善的种子大过于恶的种子的时候，就叫做善力牵引。这边最后保留给您一个很好的位置，这位大菩萨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一个位置，您可以在这边写笔记，对，比较方便哈。好，好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。我们现在，我们如果很爱、很常发脾气，是代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是什么牵引？什么多于什么？恶的种子大过于善的种子。好，我现在考各位，得理不饶人是恶力牵引还是善力牵引？怎么说？我有理啊，现在不是大家都要讲要有道理啊，我有道理啊，得理嘛。不饶人，不饶人是贪嗔痴里头的哪一个？嗔恨，恨，有恨，其实是在恨，恨美琪，但是受伤害的是谁？是自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得理不饶人，亏本的是谁？是自己。所以千万不要得理不饶人哦。我们看到最多是非反，就是模糊不清楚的，就是得理不饶人。我们的2100，哇，好多人讲理讲得这样，哇，口沫横飞这样子，哇，面红耳赤这样子，得理不饶人哦，其实都在跟自己过意不去哦。好，生物的林氏，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Sejong Akos 1963年，他讲他因为发现林氏而得奖。他说脑神经细胞彼此之间有无形的沟通物质，无形，请您注意到它是一种非物质性的，所以跟我们的种子刚刚讲的种子是非常类似的，这就是林氏的形成。林氏对大脑施予实质的推动，使脑神经细胞发动工作。林氏在脑死后仍然存在，具有生命活动的形态，它是永生不灭的。1981年 Dr. Roger Sperry 继续讲什么？人体内有非物质，还是强调它是非物质性的，控制大脑内的机械功能与本能哦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，我们知道林氏其实它有几个特质，它是非物质性的，两个那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在强调它的非物质性，所以我们知道它是精神性的，是无形无色的，它控制着大脑，具有生命的形态。既然是永生不灭，我可不可以说它是生命的黑盒子？对，它为什么？因为它忠实的记录所有我们每天的想的享用第几世？眼耳鼻舌身意哪一世？第六世。对，你用想的所作所为，你既然做成行为用第几世？ 前五识都有可能，你用听的用闻的都有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先，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就是所为，所以临识的特功能就是含藏所有的记录，把我们的所想念的所作为的记录含藏在哪里，在哪里，在阿赖耶识，所以阿赖耶识又叫什么识，对，又叫做含藏识啊。它当然有很多的名字，还有什么识，宅识，还有两个了，还有一熟识，有没有讲那个为识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讲他的一熟能变，有哈，还给我了。我还有没有讲根本识，因为为什么叫根本识，前面七识都是由他所产生的，所以前面七识叫做七转识，对不对，所以阿赖耶识又叫做根本识。然后临识就是阿赖耶识，他也负责熏习把因变成果、哦、好，临识的一名词在超个人心理学，有一次我们讲对话是唯识学跟什么对话，超个人心理学对话哈，我们有两个礼拜讲唯识学跟超个人心理学。好，在超个人心理学里头，临识就被称为高层潜意识。在阿萨丘里的那个蛋形图里头，高层潜意识是第几，第几，第三，对，讲得很好。现在翻大抄显然是来不及了啦哈，小抄又不能带，因为每一张讲义都那么大哈。好，所以对，第三是高层潜意识哈。好，佛教唯识学称它为阿赖耶识。这个时候的阿赖耶识指的是染净还是染污，染净还是染污，染净是吗，染污。好，让你看完你告诉我染净还是染污，染净，对。这个时候你看佛性，讲到佛性，当阿赖耶识它相对于等于佛性的时候，这个是指它染净的一面，也就是无垢识的那一面、哦、好，然后西洋学说就是指它为灵魂，道家讲的是性灵，或者是说称它为道、哦、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生命的组成是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有形的肉体，我们看得到的部分、哦、那另外 一部分就是临识的这一个部分是非物质性的，然后是阳性的、哦、我们称它为是核子所组成的，这就是生命的本质。所以我们应该用更多的关注来关注我们的生命的真相，然后生命肉体的部分呢，我们只要用三分就可以了、哦、好，接下来佛教对生的认知，这个也都是在复习哦哈。如果在复习的时候我们讲错的话，回去都就应该怎么样，好好的忏悔一下哈，好，对自己忏悔一下，然后呢要把讲义再拿出来看一下哦哈。好，佛教对生的认知，当然佛教讲十二因缘，说明十二因缘，利用十二因缘来说明生命的由来跟生死的流转。佛教的宇宙生命观，这个我们讲过了啊，是缘起论跟无我论。我们的第二个礼拜是讲佛教的缘起与生命教育为主题，所以我们知道缘起跟无我论都是佛教的宇宙生命观啊。好，这个也是就是为第一次来上课的朋友所准备的啊，这个很模糊啊，因为它实在是光很强哈、啊。过去这是十二因缘的流转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三世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所谓的三世因果是怎么来的？过去世我们因为无明，然后有不当的行为，因此我们会转投胎。我们上个礼拜讲西藏度王经，我们就知道投胎是怎么来投的，会经过几个中阴身，三个，第一个中阴身是临终中阴，再来实相中阴，再来投身中阴，对，到第三个，哪一个是最高境界，这三个中阴哪一个是最高的境界，这三个当中哪一个最高，临终中阴是刚刚死后的那一个 阶段是最高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是你的自信、你的本性、你的灵是大放光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最高的状态。越拖越晚，拖到投身中阴是第几天以后开始叫做投身中阴？投身中阴哦，不是三天半，三天半是十相中阴，投身中阴二十。第22天开始叫做投身中阴，那个时候当我们看到男女在交合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个本能的冲动，你会误以为说那是一个好的地方，然后你就投进去，那就是是你的寒藏，你的那个是你的就是你自己的第八阿赖耶识就进去了。然后有名色，这个名代表什么？考你们，名代表什么？精神呢？色代表什么？肉物体物质，就是你的肉体的部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那个胚胎，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胚胎啊，胚胎的生命观。你这个时候还没有成型，我们就称它为名色。为什么叫名？因为你的事很难表达那个心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要有一个名称来叫它，所以就称它为名。那个精神的部分就称为名，然后色就是你的肉体的部分，然后六入就是代表什么？六个器官啊、好，开始出生，离开子宫口，然后接触到外面的世界，我们称为触。然后呢，开始有受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它会哭？因为子宫里头很温暖。出来的第一声就是哇哭了，为什么？他有感受。好，那这就是现世的五果。然后这五个，面对这五种果的时候，你要开始去起了欢喜心或嫌恨心，就爱，然后去执取它，然后有就是再造一个新的action， 再造一个新的业下去，然后就引发累积了这整个一辈子里头累积千千万万的那个种子，以后未来就在投生，然后老死，这是未来的果。我每次讲这个生命的流转的时候，一定都要提到这十二因缘有三种属性，是哪三种？祸业苦，哪一位答？哪一位答对的？好，那但我今天还有带那个五色铝来啊、那你们答对的人，待会下课的时候你就在桌上自己拿哈，不是拿这个哦，不是拿这个哦哈，是拿祸业苦。那谁能够告诉我哪几个是苦？先讲苦，生老死非常好。还有呢，给您一个那个五色铝，您可以跟别人结缘。还有呢，苦不止生老死是苦而已，还有哪一个？哈，苦爱取有是苦哦。爱美苦，我是叫你在这十二个里头去挑，欸，不是自己又创造，欸，是这十二个里头还有哪几个是苦啊？瘦，只有瘦哦，醋哦，只有醋哦。哦，非常好，克贤非常好，所以克贤今天又可以得一个那个五色铝哈。好，这里这现在的五种果是不是都是苦？我们生来就是苦嘛，所以我们很可以知道说这些其实都是苦，未来也是苦。然后呢，再来祸在哪里？无明。还有呢，行哦，行已经造作了呢，行是业。然后呢，好，现在剩三个了，爱是什么？祸。对，好，一个取是什么？取是业。错。好，所以我已经泄题了嘛，取是业是错的话，那当然就是祸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两个都是迷惑，然后才会有你去做成行为嘛。所以英文针对这个有来翻译的话是 become 哦，所以你会知道说哦，它就是 become 什么，它变成了什么，是你已经有造作的那个 action 在里头了哈。好，无我论，这个我们也已经讲过了哈。梵语讲 anatman， 就是非我的意识。说如果有一个常一的体有主宰作用，那叫做我。问题是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我？没有，因为五蕴是假合之体，所以不会有一个常一的体。这个我就是西洋的心理学里头讲的自我。那 基本上佛教是不认为有自我的。为什么？原因就在这里。因为五蕴，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这个五蕴是假合的，我们这个通通都是假合，是因缘际会起来，所以它不会有一个所谓的真正的自我，不会，没有一个常一的我体。就法而言，所有的法讲经说法也都是因缘而生，不会有恒常的我体。我们九点以后就下课了，基本上这个法也是到时候就原生已经圆灭了。所以无法我也没有人我，这个人我指的是自我跟他我。我以前常常讲吵架的时候最容易体会到自我跟他我。哎呀，他骂我，哇，非常的明显，有一个他有一个我，其实两个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一个恒常的实体存在嘛。那我们讲唯识学的时候有讲二无我是哪两个无我？人无我，法无我，非常好。好，那所以法也是无我的，人无我，法无我哦。所以毕竟就是究竟呢，最后无有我，就是没有我，这才是最究竟的一个真理啊、哦。这个是佛教跟基督宗教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。啊，《金刚经》就有讲，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真正的菩萨是要能够通达，其实没有我才是真正的真理啊。《十地经论》也有讲，无我智有两种，一个是我空，一个是法空。一个就是我空，就是人无我；法空就是什么？法无我。这就是唯识学讲的二无我，两个无我哈。《大乘一章》第二跟第三讲。法无性实，所以说无我；苦非我体，所以也叫做无我。现在盘坐很痛，那个痛是不是我的身体在痛？你说对啊，那就是我的身体在痛，怎么会说苦非我体？谁能够解释？啊，对，那个我的痛的那个脚是假合的体，那不是真正的实我啊、哦。好。对死，刚刚讲生，这个是对死。最高境界是寻求，佛教讲死的最高境界是寻求解脱哦，这个也跟基督宗教不一样啊、哦。大波涅槃经讲，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如来常住，没有变异哦。那以前我有单张的 slide 解释什么是中道，什么是空性，什么是涅槃。那因为今天是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就不再一一的解释啊。人人能够觉悟生命的本质，是超越死亡的极限。从这边生死就是空的义理，就是说，待会我们还会讲到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。也就是说，佛教对死的主张是说，不是真正的要去死，是你在生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到说我生死对立的统一，那则超越性就是对死的一个主张哦。好，再来超越的生死观，借由无我，我们刚刚已经讲没有一个实体的我，可以体证解脱现实所有的束缚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没有我的时候，今天生意失败了，或者说我本来应该会赚钱的，现在涂完又不赚钱，这个时候你会坦然去面对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实所有的束缚，其实那都是因缘和合而已，那不是真正的你，当然是得要去面对。比如说家里有病人要去面对，没有错，但是呢，那个不是真正的一个苦的来源，那是一个假合，那是一个因缘际会所造出来的一个现象，让你去面对。所以你要借由无我观，我们可以解脱掉现实所有的束缚。有了无我观以后，再大的苦你就会觉得哦，原来这就是因缘际会造成的一种现象而已。十二因缘起就是缘起论，来体证生命怎么流转，然后轮回转世是怎么一回事。证悟生死合一，就是证悟涅槃不生不灭的那一个境界哦。那也就是如果能够证是生死合一，生死怎么合一，就是生跟死基本上是对立的嘛，对立的统一就是那个超越的那个层面，就是所谓的不生不灭。那也就是生死就是涅槃，同样的烦恼 跟菩提两个是对立的，对立的统一，那就是生死合一的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境界。好，这个是佛教的三位一体的概念，基本上也跟基督宗教是很不一样的啊。好，体相用是佛教的三位一体的概念。你看到我这个箭头都是有，这都是有箭头的，就是代表这个体相用本身是有什么关系，有关联的，有互相有关联的。体讲的是真如的本体，真如又称为是染净的什么什么事，染净的什么事？对，刚刚谁讲阿赖耶识？哦，非常好，天主教徒讲对了，所以待会也可以跟您结缘啊、哦。好，对，染净的阿赖耶识的，就是真如啊、哦。我们刚刚的那个临世的义名里头，那不是阿赖耶识那个轮回的本体里头，我有写了好多的名字，佛性啊、真如啊、本源啊。哦，基因，那真如就是染净的阿赖耶识，真如也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。我们修行为什么要修行？就是要回到这个本体，要回到这个本来的面目。它就是不生不灭的，它就是这两个对立的同一面嘛。这个是现在的我们，这个是佛菩萨的报身，那一个是假的有，一个是空性的，我们看不到佛的报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好，这两个对立的统一就是不生不灭，我们又称它为涅槃寂静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法身的部分。所以这又叫做性空，就是空的本体。我们有特别讲空性空跟空性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，看到没？性空是空的本体，空性指的是空的特性，它是一种作用力，它是一种特性，不是本体，讲的不是本体。那像呈现报身的那种能力，就是真如的作用。所以，这个体相用的用，指的是空的那个特性，就是空的作用力啊、哦。那报身就是佛菩萨，他本来就有这个真如的本体，所以有箭头通到这边来。然后他透过修行以后呢，他呈现了圆满的，他的有圆满的功德，感召一片净土，那个报身就是用。那比如说佛菩萨的报身，比如说什么什么菩萨，举一个来听听看，什么报？佛的报身，比如说什么地藏王菩萨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啊、哦，哎，这个不知道我会哭呢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哈，那么简单，哦，对，这个地藏王菩萨他就是感召一个报土。还有呢，再举例，阿弥陀佛的世界，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感召一个报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不可以讲说，上帝感召一个报土叫做？天堂可不可以？对，就是报身啊、哦，这是报身。好，然后这边是化身，真如的德相。我们从本体里头，我们透过修行，我们也会有本体的一部分，就是真如的德相。我们分得本体的一部分，所以这边也有这种箭头，就是众生的自我，就是 self 的，指的是小小的 self， 不是大我那个大的 self 那个。所以具足。悲智常乐我净啊、哦，现各种化身，谁有化身？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、哦？叫什么？谁有化身？化身在娑婆世界的是谁？释迦牟尼佛就是化身啊。那就基督宗教而言，这个是什么？耶稣是不是？对，好，所以化身，我们现在在这里，如果我们修行，努力修行，我们可不可以返回这里？返回真如的本体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从这里来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老家，宇宙是我们的老家，就是在这里真如不变的这个。那今天要讲药师佛，药师佛是什么身？好，现在有两个答案，有人讲化身，讲化身的请举手，赞成药师佛是化身的请举手。好，那赞成药师佛是报身的请举手。好啊，没有举手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是法身哦，法赞成是法身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好，正确的答案是报身，因为药师佛的报土是什么？东方 净琉璃世界已经那么清楚了，你知道它是一个报身啊、哦。那毗卢遮那是什么？是法身佛哈、哦。好，好。所以我为了要让各位知道说阿弥陀佛是报身，我还要特别讲这个佛教体相用。你看这个图我已经讲了三次了，还有人弄错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们借着有新来的朋友，我们再来复习这个。所以是谁来成就谁？新来的朋友来成就我们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新来的朋友，我们还以为说啊，这个我们都拢嘛知呀，对不齁、哦、结果一个课都不知道了。好，所以佛的三身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化身哦。看一下法身是什么，又称为自性身、法性身，是诸佛所证的真如法性的本身，也就是它的本体，也就是它的本体，然后是如如不动的那个部分。报身的定义是什么？诸佛修福慧功德圆满的时候所显现的自受用的那个净土，又叫做内证法乐之身，也就是完成佛果之身，比如阿弥陀佛，比如药师如来等等。化身是说他为了要，又名应化身或者是变化身，为了要嫉妒众生而变化出来的身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，比如说耶稣，就是为了要救度众生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够清楚了吗？够清楚了哈。好，所以这里是法身还是化身还是报身？体是指什么身？法身。用呢？报身。相呢？化身。所以相是指现象，你就是释迦牟尼佛脱胎也只不过是一种现象嘛，是不是？就整个宇宙而言。好，现在要开始来讲那个药师经哦。药师经有五种译本哦，那前面的几个译本有的已经失传了，虽然已经失传，但是我还是要介绍给各位知道哦。其中用黄色有色的字，各位上过我的课都知道，有颜色的字就是特别重要的，也就是现在我们流传最流通的就是玄奘大师奉诏译的这本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》。诵过《药师经》的请举手。诵过的，好，请放下，谢谢。没有诵过的请举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这边准备了二十本。这个是一边是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是增长智慧的啊。另外一边是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》，您可以来请啊。那这边也有注解，如果您想要看注解也可以。不过我比较主张，我自己的学佛经验是，先诵经比较要紧哦，因为你诵了经你会开智慧。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先不要看注解，但是你需要有一本佛学词典，三楼有哈。那像什么陈义孝的那个非常简单的佛学词典，或者是 C Beta 的那个佛学词典哦，那你需要准备一本。如果有些术语名相你不懂的话，你可以对照来看。因为你如果每一部经你都要靠翻译的话，那我就要请问你了，文殊师利菩萨的那个经典有没有在流通？你有没有看到有在流通文殊师利菩萨的经典？太少了，那经典都很少人流通了，你到哪里去请注解？那你就难道都不用看了吗？所以这就是告诉你，以前我在英国工作的时候，我接触到的第一部经典就是文殊师利所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听过这部经的请举手。好，那这部经你到哪里去，在英国那么遥远的地方，你到哪里去请那个注解？不可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养成这个习惯，你需要有一部字典，佛学词典。但是你看，你诵经诵久了以后，你自然能够心领神会，你不需要先急着去懂。因为里头像文殊师利菩萨的经典基本上都在讲般若，都你都不会有生字啦， 每一个字你都懂，兜起来你会不懂，你根本不知道它里头在讲些什么。但是你久了以后，你跟它相应了以后，你自然就会懂。所以你要请这个注解，我不反对。那请您回去先诵几遍以后，然后再去翻这个注解，会更有意义哈。好，再来，经典一开始都会有六成就哈，就是信成就。就是今年一开始都会怎么说，如是我闻。好，所以这个如是就是代表信成就，是我相信有这么一回事，是阿难之信。为什么是阿难？因为他负责什么？对，他负责编辑经典。所以好，这是阿难之信。我闻就是阿难自己亲闻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他把它记录下来，当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。十成就一时，所以当佛教的经典一开始都是这样，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，然后得，这里就开始有变化了，对不对？一时指的是说法的那一个时，不一定是指某年某月某一日，指的是宇宙的时。然后薄伽梵是指佛，就是说法之主啊、哦。然后讲药师经它是在哪里？广严城的月荫树下。好，我昨天到新竹去演讲，有一个人他问我说，龙华怎么没有龙门？他说他找遍了都龙华都没有龙门。如果你是讲师的话，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龙华指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对，龙华树。为什么会讲龙华树？待会给您一条这个结缘。为什么会讲龙华树？龙华树下指的是什么？龙华三会。谁能够为大家解释什么是龙华三会？弥勒佛、弥勒菩萨被预言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变成什么身来到娑婆世界，变成化身来到娑婆世界，然后他要在华林园的。所以你看，你一定要讲出来哪一个地方的龙华树下，要不然菩提树到处都有菩提树了哈。好，所以像这个月荫树下，他也有讲广严城的月荫树下。那龙华三会是在华林园的龙华树下来，为什么叫三会？为什么叫三会？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好，考倒一题。好，三会就是它会度尽上中下三种根器，上中下三种根器都被度尽，也就是说度尽所有的众生啊、哦，所以这就是出名的龙华三会啊、哦。好，说法的道场啊、哦，众成就就是会讲出来说，参与那一次的法会的人总共有些什么样子的人，大比丘众，比丘是代表什么？比丘就是和尚的意思啊、哦。八千人聚，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萨代表什么？大菩萨，摩诃就是 maha， 就是伟大的意思，伟大的菩萨哈。哦，所以我们称为菩萨摩诃萨，就是伟大的菩萨。三万六千，还有果王、大乘婆罗门、居士、天龙要叉，这个您看得到吗？天龙要叉人非人，非人看得到吗？这都是在异次元里头，